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3.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老师，现在又到了我们启示录的课程。今天是我们所讲的第三课。我们还记得上一堂我们介绍了启示录的序言，就是第一章一节到八节，在那里第一章的一节到三节是介绍启示录它的内容的性质，这本书是启示，是见证，是预言。然后从第四节到第六节介绍这本书的祈语问安，讲到我们所得的恩惠平安都是从三一真神来的。最后在第七节到第八节讲到这本书的主旨和要义。今天我们接着从第九节来开始讲解这本书。首先我们需要记得启示录它的大纲，它的大纲也就是这本书的一章十九节，主耶稣对约翰所说的，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启示录的大纲分成三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所看见的事，就是第一章讲到约翰在巴摩海岛所见的异象。第二大段启示录所讲的就是现在的事，也就是第二章到第三章讲到七教会的异象。然后这本书的第三大段是第四章到二十二章，讲到将来必成的事，也就是末日的意象。其中第四章到第五章是讲到天上的宝座，第六章到十八章讲到地上的灾难，第十九到二十章讲到主耶稣的再来和千禧年的国度，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讲到新天新地。我们记得这个大纲，就帮助我们对启示录的解释可以更容易清楚。今天我们要讲从第一章的第九节开始。我们知道第一章第九节一直到三章的结束都是关于我们讲这本书的第二大段现代的事，就是有关七教会的意象。在第一章的第九节到十一章是讲到有关七教会意象的这个背景，也就是使徒约翰他在写这本书他受托的情形。然后一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讲到这位异象的主人，他的人性，他的神性，他的位格，他的工作和全能。然后一章的十七节到二十节讲到异象的吩咐，讲到这位主耶稣也就是人子他的自称，他的吩咐和解释，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在一章的九节开始，当约翰他首先介绍了这本书的背景和序言，就是一章的一节到八节，他立刻就把其他他所从神所接受的启示再来向读者做一个交代。所以从第一章的第九节一直到三章二十二节，也就是开始了第一章十九节主耶稣所吩咐现在的事的部分。首先约翰他先自我介绍，在第一章的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约翰他自称他是读者的弟兄，可见约翰跟这些弟兄姐妹们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而且呢他 说，他是与他们一同在基督里共同患难、国度和忍耐的。约翰虽然当时曾在巴摩的海岛受到苦难，但是他也想到他所要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的读者，他们所受的各种环境也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们说大家都是一同为基督受苦。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预告信徒将会多受苦难，而且进入天国也需要经过苦难，在马太福音11章12节。但是应付这一切的苦难需要忍耐。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也指出，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马太5章10节。在这个时候呢，约翰他就指出他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地方，他们一同为主受苦，但是他们在主里面是合一的。而且呢，约翰也讲，他说他是因为神的道和因为为耶稣做见证而曾经被放逐的巴摩岛。这里曾在这个意思就表示说，是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人已经离开，不在巴摩岛了。巴摩岛是大约有60方里的一个小岛，长10里，宽6里，它离亚细亚的西部海岸差不多25里之远。那个岛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石头，而且也有很多的火山，有的高逾1000尺，它是一个很有名的石矿场。罗马政府常常把一些政治犯贬逐在这个海岛上来做矿工。而我们知道，在罗马皇帝尼罗执政的时候，他们就把基督教当作是一个反对政府的运动，所以把基督教的领袖也放逐在不同的地方，像老约翰就被在窦米先执政的时候被抓，而且放逐在巴摩海岛上。约翰是为了神的道，是为主做见证而被抓拿，被放逐在这个岛上。我们记得在多年以前，保罗曾经对以弗所的长老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使徒行传14章22节。想不到几十年以后，以弗所的长老约翰便经历了这一类的患难。当然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同样受到许多的逼迫。在巴摩海岛的情况，也就是约翰写这本书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是在第10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吹号说。在巴摩的海岛上有一天，也许老约翰正在呆望着澎湃的海浪冲击着岸边的岩石。那是一个主日的日子，主日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已经成为信徒纪念主耶稣基督一个特别的日子。约翰时常性的习惯他在灵里面默想主耶稣，所以在这个主日的日子，约翰呢他在圣灵的里面在思想主耶稣，而且在圣灵的里面也表示说是神把他带到进入一个意象里面，被圣灵所控制，就在一个意象里面能看见这些启示。约翰的经历就好像以前彼得和保罗的经历一样，我们记得使徒行传11章5节，彼得有一次在屋顶上魂游向外，而且在使徒行传22章17节，保罗说他在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在哥林多后书12章1到4节，保罗也记载他曾经被提到乐园里面听隐秘的言语。所以约翰在当时这种情况之下，在灵里面被提进到意象里，所以他一定是充满了兴奋和惧怕的心情。在启示录里面一共有4次讲到约翰是在被圣灵里感动，也就是在圣灵里面。第一次就是在1章10节，在这里他看见了荣耀人子的异象。第二次记载的4章2节，约翰他在圣灵里面看见了天上的宝座，他 被神召他到天上来观看教会的荣耀和神的宝座。第三次在圣灵里面是在17章3节，约翰他看见了大巴比伦的奥秘。第四次是在21章10节，他在圣灵里面看见了新耶路撒冷。在这一次，约翰他在圣灵里面来看见这个异象，他忽然听到后面有一个吹号的大声音。当他听到吹号的大声音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常常记载神的显现跟吹号的声音连在一起，就像当十诫颁布的时候，出埃及记19章16节，就像新约里面讲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马太福音24章31节，而且当教会被提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都讲到吹号的大声音。所以当使徒约翰一听到吹号的声音，他就知道他是站在神的面前，站在圣地的里面。在1章11节，就是神给约翰的受托的情形。11节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那个声音托付约翰把所看见的要记在书上，达于那七个代表性的教会，让人知道神在末世的启示，也让后世的人能够阅读。所以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看见神的启示，在神的吩咐之下，约翰就把他所写的这份启示录能够达于教会，做永久性的一个正式的记录。从第1章12节到16节，就是介绍这位异象的主人。刚刚1章9节到11节是讲到异象的背景。异象的主人从12节到13节的上半段是讲到这位主人他的人性，他的人性。在12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金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约翰还在默想的情况里面，所以当他听到声音，他就要转身看看发声的是谁。他一看见，原来面前是有七座金灯台。金灯台在旧约的象征文学里面，我们知道金灯台是放在圣所里面的器皿，只有一座，是代表以色列的，提醒以色列是为神发光，而且是替神来发光的使命。在这里呢，金灯台却是代表教会，所以以七座金灯台代表七个教会，而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代表完全的教会。教会的使命也是为神发光，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4节所吩咐信徒要为神发光。他看见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人子这个字就表示基督曾经降世为人，他在地上的职分、身份和工作。在这里特别强调他的再来。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的来解释。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而这位人子呢，他在灯台的中间走来走去，形容基督他是在教会里面来永在的和工作的。主耶稣在七个灯台中间表示主仍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所受的一切经历主并没有忘怀，他仍掌管着一切。他的神性是怎么样呢？从13节的下半节到16节，13节，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发光。这位人子的外面的形状就与旧约但以理所见的神是相同的，记载在但以理书七章九节、十四节、十章五节到六节。而且他的穿着，他衣着是身穿长衣，腰束金带，这也是与旧约的大祭司所穿的一样，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四节，并且呢也与先知的穿着也是相仿，撒加利亚书三章四节。可见这位人子他是神，他又是像旧约里面祭司所担任的工作一样，他做的是救恩的工作，而且他也是像先知来吩咐人遵行神的话。他的头与发白如羊毛如雪，表示他满有智慧、圣洁和荣耀。他的眼光、目光如炬，他能够洞悉天下万事的真相，看尽每一颗心、每一个隐藏的角落。世界上没有一件的事能够逃脱他的眼目，包括在受苦难中的教会。他的双脚像炉中锻炼的铜，在旧约里面讲到铜就象征审判，这里表示这位人子他有审判的万有的权柄，尤其是向恶人所发出的权柄，这里显出他的全能。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重水的声音是带有权柄的声音，就像神的声音，在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二节记载。所以我们看见他这位人子，他目光如炬，他声音洪亮，而且他有那全知全能的能力。他的全能在十六节里面，他的右手拿着七星，星在圣经里面代表权柄的意思，像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记载，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视角，毁坏扰乱之子，表示主耶稣基督他有莫大的权柄。心的作用也是发光，所以教会的权柄是在基督的手里，教会的使命就是要为光做见证。他的口里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象征他的审判，也象征这位人子制服列国的权柄。他的面貌发光如同神的荣光，表示基督有神的荣耀和全能。所以从他的全能拿着七星，表示教会的前途在主的手里面，他是教会的领袖，口出利剑代表神的话语是审判世界的标准，面貌的发光显出基督就是有神的荣耀和全能。在十七节到二十节，接下来就是意象的吩咐。在一章十二节到十六节介绍过这位意象的主人，这位人子，这位荣耀的神，接着就是他的吩咐。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当约翰看见这位人子的异象，他就立刻惧怕像死一样，因为他看见主的外貌和荣光，就立刻的体会到他是站在真神之前，立刻伏倒在地，不敢冒读，就像当时摩西，也像当时以赛亚所见到神的形象一样。但是这位人子却安慰他，抚慰他，叫他不要惧怕，并且人子他自称他是首先的，是末后的， 这跟一章的八节讲到我们的神，他的名称也是一样。在十八节里面，主耶稣继续说，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主耶稣他虽然是完全人，所以他曾经死过，但是他也是全神，所以他是永活的，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并且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表示他有这个掌管死亡和阴间的权能，能让人进到永远活的境地里面去。这位主他实在是永不改变的，而且是掌管生死之权，世上哪里有任何的能力能胜得过他呢？所以在十九节里面，他就吩咐约翰，他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人子吩咐约翰把他所看见的事，就是眼前的异象，主是神，是教会的主，在七个金灯台中间掌管一切，基督是历史的主宰，并且把现在的事，也就是第二章到第三章讲到七个教会的情形，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并且将来必成的事，就是第四章到二十二章指着教会时期以后的末世的情形，包括了将要来的灾难时期，神的国度被建立，最后的审判，以及新天新地，把它都记载下来。然后在二十节是主耶稣他的解释，他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人子恐怕约翰不明白他所看见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就向他解释，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而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这个使者是一个复数字，这个使者他的意思就是指的七个教会里面的众监督，或者是牧者、负责人、代表人。也有人说这个使者是指天使，但是我们知道天使永远不是教会的领袖，而且我们从下面可以看见，这七个教会都是主耶稣指责他们的弊端，而且劝勉他们，天使不可能在这些教会里面来犯这些弊端，所以很清楚知道这七星是指的教会的负责人，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这个七个教会的负责人。从第二章的一节开始一直到三章的结束，也就是这个意象的内容，也就是对这个七个教会所写的内容。我们知道教会对外要面对属灵的征战，而外面的逼迫必须要内部的重整，需要有内部很充分的灵力，而且教会对内要应付异端或者是假先知假使徒的搅扰，所以主耶稣要写信给这七个教会来教导、来劝勉、来警告、来勉励他们。有关这第二章到第三章七个教会的解释，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种方法，第一个是历史法，第二个是预表法，第三个叫做历史预表法。历史法是怎么讲呢？就说是这七个教会是指着在约翰当时的时期，七个在小亚细亚的真实的教会，是主借着约翰带给他们的信息，而也只是对当时的七个教会而讲的，并没有讲到关于以后的教会或者是其他的教会，所以只是针对当时历史上的七个教会所讲的，这是一种的解释。第二种的解释法叫做预表法，就是说把七个教会预表成教会的七个时期，而约翰所写信不是写给当时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而是要写给将来在教会要发展中间的七段时期。比方说这七个时期和这七个教会，第一个教会 次以弗所的教会，就是预表将来在主后30年到100年之间那个使徒时期的教会。那个时候教会热心爱主，福音广传，但是慢慢这个爱主的心，爱的心就失落了。而且以弗所这个字意思也是可爱喜悦的意思，就讲到当时初期的教会。第二个指着四美拿的教会，四美拿教会，四美拿的意思就是末药的意思，所以是指着100年到300年那段时期教会受到逼迫，在那受逼迫，受罗马政府逼迫的时期。第三个叫别加摩的教会，是指着主后300年到600年之间，那个时候因为君士坦丁大帝他让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和政治扯上了关系，所以是指的那个时期而讲。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解释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继续的来解释这个七个教会解释的方法，我们可以从预表法来解释。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